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这个启示录。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从两个老人的故事开始讲起，然后来看这个启示录。那我所说的这两个老人呢，一个是约翰，一个是但以理。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个两个地方的圣经，一个是但以理书第九章。读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睡鲁的儿子大里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和华荒凉的年数70年满。我们知道这里是但以理的记载。那么但以理呢，他有一天读这个先知耶利米上的话，那么耶利米呢预言说，论耶和华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现在70年满了。所以下面呢第三节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那么大家都知道，但以理呢是大概在他20岁或者25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掳了，他实在是犹太人中间的青年才俊，他有一个意思要侍奉神，这是他最大的雄心。不过很可惜呢，在他人生最有前途最好的一段的时光，结果他就和其他的以色列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从那个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他当然他想念他生长的地方，所以他每天呢虽然在巴比伦，他仍旧把窗子是向着耶路撒冷开的，每天要向神祷告3次。那么现在但以理他说他读耶利米书，然后呢发现呢，论耶利米荒凉的年数70年已经满了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那么现在呢70年满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但以理大概已经是90多岁，也许是90岁，也许95岁。然后呢这个老但以理他就跪下来祷告，那么这就有了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祷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一个老人，那么圣灵呢就借着这个老人给了我们但以理书。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那么弟兄姊妹，根据这个读圣经学者的考证，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主后96年，那就是杜米先做罗马皇帝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猜想，这个时候的约翰也是个老年的约翰因为已经到了第一个世纪末了，他在这个世纪刚开始就跟随了我们的主，你还记得吗？在一开始就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如果我们假定说他跟随主那个时候已经有了20岁，那么你可以猜想说约翰也是有了年纪的，有一大把年纪的约翰。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借着约翰这个老人就给了我们启示。那弟兄姊妹，这个特点非常重要，我们普通读圣经一定要抓住几个圣经的重点。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启示录和但以理是两卷书啊，是息息相关的。但以理给我们70个期，最后的一个期呢是在启示录。但以理如果没有启示录，没有约翰的启示录，我们不会明白那70个期，我们不知道说那个期就是7年，一直到了启示录我们才知道是7年， 而且每一年是360天，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这里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圣灵借着两个老人写了两卷书，而这两卷书都是预言，这两卷书是彼此解释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这个两个老人身上一定能够找到同样的一个特点。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灵把这启示录给我们，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一点将来的事，七个碗，七个号，或者七个印，或者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懂得这个背景的话，我想我们对启示录就有更深的认识了。那么论到但以理，弟兄姊妹，我想我再稍微的提一下，我虽然已经提过好几次，不过今天呢也等于是个很好的复习，我怕说我们经过了好几个月以后，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就已经忘记了，但是我想我大概很快的再说一遍我们曾经说过，但是我想很快的再说一下。就是但以理当他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神所命定的70年，耶路撒冷荒凉的70年要满了。那么现在意思就是说，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就要回到他从前生长的故乡，回到以色列地区，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你知道啊，这个时候啊，在但以理的感觉，我们如果仔细的读第9章，我们就会明白。因为当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希望能早一点回家，就像写诗的人说，我把琴挂在柳枝头，我追想西安，我就哭了。那么弟兄姊妹，他没有心情弹那个琴，因为这些人都是离开家乡的人，因为神把这些以色列人像一棵树一样从耶路撒冷一直把他们拔起来，然后抛到遥远的巴比伦，他们在加巴罗河边，你看见说就在那里定居下来。虽然但以理跟别人的遭遇不一样，他做了好几朝的元老，或者说他做了这个巴比伦和波斯的宰相，可是他心中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能够知道，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他是不愿意受这个世界污染的，所以他一心一意要侍奉神，但是没有想到他却是在被掳的队伍里面，以色列人怎样的离开家乡，但以理也是个离开家乡的人。虽然他被世界用，但是我们知道他里面痛苦，他不甘心，他觉得最好的年日和时光应该是被主来用。我相信他年轻的时候有一点的幻想，有一点的盼望，希望说那些假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对的，因为假先知说2年就可以回去。但是但以理等了2年没有回去，20年他仍旧在巴比伦。结果你看见不是，结果不是20个春天过去，是50个春天，等等，你看见说几乎是70个春天，看着一眼就过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但以理是个老人，老人能做什么事？现在在回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上，但以理他要觉得他没有多少的贡献，他不能回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就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他看见了70年。那这70年代表什么？这70年代表荒凉，这70年代表荒废，这70年代表失败。虽然但以理在人来看轰轰烈烈的经过，在这个巴比伦那个时候世界最大的强国里面，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是我们相信但以理的心中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真空，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它。因为但以理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活着，什么东西比神旨意少一点都不能填满他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但以理回过头去看这70年的时候，你看一个老人充满了无限的感触和感慨， 神的旨意定规好，他被掳70年。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就跪下来祷告。那么感谢主，那个祷告是个产难的祷告，是个生产的祷告。那么经过那个祷告以后，我们曾经讲过，他在起来以后，他所看见那个七十啊，那个意象忽然扩大了。本来呢是70乘1年1年的挨，终于挨过了70个1年，这是半年，这70年的心境。但是现在呢，就根据这70年，你只要圣灵告诉但以理说，有70乘7年。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的那个意象扩大了。那么当但以理回过头去看，那就是70年所代表的。不止他个人是荒凉的，整个见证也是荒凉。所以没有一个人的心像但以理心那么沉重。他自己被带到山穷水尽，整个的以色列族也被带到山穷水尽。七十代表天人岁数的长度，人过了70岁，过了70，就表示说人到了天人生命的尽头。因为摩西告诉我们说，人活在地上是70年，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你看见70年天一点的动静也没有。但你知道说，如果现在神的旨意要我们回去，但你知道他什么也不能做，他现在不可能像50年前能够带着一批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他能，从前能，现在但你要说，在回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上我完全不能。因为当他回过头去看，那个70乃是代表他荒凉的70年。可是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当第9章圣灵给但以理所看见的前面的70个7年，意思是说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圣城重建一直到主再来，你看见有多少年呢？有第二次再来一共有70个7年。那有一个7年，最后的7年呢是放在启示录里。那么很明显的，当但以理往前看的时候是70乘7。那么如果但以理往回头看，他是不是光看见70年？不错，就近的来看他是看70年，就远的来看他也看见了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是什么？我想我稍微提醒一下，对于但以理来讲啊，也许他起初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等70年。我想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历代之下，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历代之下。好，我们来看呢，第21节，就是582页，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那这个地指着迦南地来说的。那么很有意思，为什么神要等70年，然后才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呢？原来啊，神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让这个迦南地啊能休息70年，希望这70年呢，以色列人都不要搅扰那一块地，让地能够充分的得着安息。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地要安息70年呢？这个背后就隐藏着以色列人失败的故事。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神在他的话里面不只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也要他们守安息年。意思就是说，每7年要有1年让地完全休息的，你明白吗？不光是7天里面第7天你要安息。你知道今天你如果到以色列地区的话，到耶路撒冷去，到了礼拜6，没有人开公共汽车的，犹太人都不开公共汽车，犹太人也不看电视，那谁在开呢？开电视的或者开这个车子的都是阿拉伯人。所以你知道说，根据神的旨意，如果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么你知道说，神就要他们在7天里面有1天要安息。那不止如此，等到他们真的进到迦南美地，那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时候神又来到另外一道命令， 那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不光是七天要有一天守安息，而且呢，现在是七年，有一年要让地完全安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农夫的话，六年你可以耕耘，第七年你要完全休息，不要让地得着脚了，让它好好的休息一年。那么弟兄姊妹，正统的犹太人他束紧腰带，他可以过安息日，六天七天里面有一天他什么事都不做，可以，这个办得到。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要叫这些农夫们六年耕种到七年什么事也不做，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农夫放得心放不了心，全家嗷嗷待哺。现在神有话说第七年应该让地得着安息，那现在问题是你相信神呢，神的话呢，还是相信你自己劳力流汗所得来的？但是常识会告诉你说，这一年你什么都不做，你凭着你靠什么来吃啊，弟兄姊妹？所以神就说，他说神知道他们的，神知道这个神知道以色列人所这个心，他们心里所想的，所以神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真的守安息年的话，那么第七年是要让你吃陈粮，旧的粮，第八年也要吃陈粮，一直吃到第九年。意思说这六年神要把一个完全的丰收赐给你，可以叫你第七年什么事都不要做。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考验。想想看，我们假设我们这些人也是在迦南地的农夫，那么牛奶玉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要耕耘流汗，你看见说没有多久就是黄金的贺田，然后呢你看有水果，有葡萄，有各样各样果实的收成，那你看这实在是好。那么我们越耕种，我们越觉得这个地是牛奶玉米之地，因为你越经历，你看看它果然长出果然有奶有米啊。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牛奶与蜜啊，不光是个象征的意义。我们知道说，这个牛奶与蜜呢，也是一个实在的情形，就是欣欣向荣的情形，表示这块地呢，实在是神所祝福的地。那特别你知道，在草地上，当牛和羊在吃草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说，他们呢就流出奶来。那么而且到处呢你看见都是这个百花盛开，所以蜜蜂呢就探到花房的深处，然后你看就从里面就采出蜜来，所以一点都没有错。神所给以色列那块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你只要耕耘，你看见地就长出地就长出五谷，然后你稍微一努力，你看见说这个葡萄大山小山里就流出葡萄来。所以当你在这样的一块地上生长的时候，你觉得真好，有主的祝福实在是真好，因为现在我们的脚是踩在这个迦南地上。那么弟兄姊妹，那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真的相信吗？以色列人到了迦南美地，他真的相信神所给他这块地是美地吗？这块美地你一点贡献都不要，你一点的劳作也不要，这一年你什么都不做，结果这块地就能够给你供应吗？你能相信得来吗？就好比我们今天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忍耐，基督也是我们的温柔，那基督就是这块迦南地。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这个迦南地是主给的吗？这个美迦南地真的是美地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能够享受迦南的好地。怎么享受呢？就是当我们安息的时候，你就能享受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把锄头放下，真是一年都不耕种，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说果然这块地是美地，能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不过不光第六第七年是陈粮，第八年是陈粮，第九年也是陈粮。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到底守安息日容易多了，守安息年真是难。 我想啊，这些农夫们多多少少不大放心啊。他一面说神的话说不要做，他就不做，但是做来做去他总是不大放心。也许头两天他不做了，过了一个月他实在忍不住了，他的锄头还是要抛两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理论上你知道迦南美地是美的，等到你真的经历的时候，有没有信心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地？如果你相信这块地美地，你能够安息。如果你相信说基督的生命是忍耐的生命，你真的不需要咬牙切齿。弟兄姊妹，你不要再自己在那忍耐，你知道基督就是你的忍耐。很多的姊妹很辛苦，忍耐了忍耐半天就变出胃溃疡出来，因为他自己在那忍耐没有安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忍耐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迦南美地，你什么也不要做，我们自自然然就忍耐了。但是不行，我们一听见难听的声音，我们就在那用力气要把牙齿咬得紧紧的，希望自己不要讲什么错话，这样就失态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变得很紧张了。没有得救以前的背的是罪恶的重担，现在得救以后背的是圣洁的重担。你看见每一个礼拜每一天我们都没有过安息的日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有基督是迦南地美地的那个尝试有，但是呢我们好像没有那个信心。我们总觉得主要做一点，那不做一点怎么能忍耐，不做一点这个局面不能收拾的，所以呢你就试着做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失去安息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当初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有没有守安息年呢？没有，没有守安息年。所以呢他每第七年他们仍旧在那里耕种，因为他们放心不下。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安息呢？享受安息就是享受福音所给我们的。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已经为我们做成功。你看看什么叫安息日？为什么安息？安息日是神的第七日，安息日对人创造好了，对人来讲是第一天的，第一天就是安息。那么第一天安息了以后，你看见说，然后你才开始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神是先工作后安息，但是人因为第六天创造的，所以人呢是先安息才工作，这是福音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歇了我们自己的功。你试试看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唱过那首诗歌吗？永久磐石为我开，那首诗歌，那首诗歌说，纵我双手不罢休，纵我眼泪永远流，不能满足你要求，不能赎我重罪愆有。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写那首诗歌你在有一个背景的，有发生过很多这种的故事的。特别在印度教里面，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一定要跪在那个玻璃碎上面，他们走爬了多少的路，然后呢他们希望说他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不管你的手怎么样罢休，不肯罢休，不管你眼泪一直流，不能叫我们蒙拯救。因为不是在乎我们做什么，那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功。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进到安息里。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所得的这块地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流奶与蜜之地。你信得来信不来呢？不错，安息日你还可以用人的办法努力一下，安息日就过了。但是呢安息年不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理论上以色列人知道这块地是美地，经历上他们完全失败了。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本来啊神要以色列人分期付款，就是七年里面呢有一年安息。好了，现在呢他们不肯守安息，所以每七年呢他们就欠神一年的安息年，对不对？那个地没有安息，所以欠神一年。所以神说，好了，你们如果不肯分期付款的话，要一次付清。那么怎么办呢？你一次让地安息七十年。所以这样你回过头一去算，你知道以色列人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日了？守安息年了，77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因为每七年要欠神一次。现在神说呢，你们当初都没有给我这七十年，应该过去是你没有给我，现在我一次收。所以现在呢，你看以色列人就被抛到这个巴比伦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他们违反了福音的原则，他们一直不肯歇自己的功，一直在那里努力，结果他们是一败涂地。所以当贝利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看见了七十个七年，和前面的七十个七年刚好是相对称的，明白吗？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落到巴比伦去，有一个目的是要让地能够完全得到安息。因为过去的七十个乘七年，以色列人搅扰了那块地的安息。那弟兄姊妹，神永远要那七十年，神没有放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七十年。我曾经在巴西有一次被请到别的地方去，那么那里的弟兄姊妹希望我能带着全家去，所以我就后来告诉我的姊妹说，我说是不是这一次你能和我一同的旅行，因为他们弟兄说希望你能够去，同时我说这样的话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就不要烧饭，就不要做什么了。那么然后他说不肯去，我说为什么不肯去呢？他说你不在我才真正休息。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吗，当我在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搅扰了他的安息。那么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就这样的搅扰了迦南地的安息，所以这个地呢要休息七十年。那么所以回过头去你看有多少年呢？有七十个七年。但是弟兄姊妹，一个老人当他九十多岁了，现在他回过头去看，那七十年在他自己人生短暂的光阴里面代表他个人的荒凉。但是不止如此，这个荒凉那个原因比较远的因素，就是因为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有四几七十个七年没有受安息，没有受安息年。所以你看见说现在神要这个，现在神把这个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好让这个地能够得安安息。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当但以理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看见自己荒凉，看见整个的以色列族以色列百姓也是荒凉，整个属灵的历史是七十乘七年的。好了弟兄姊妹，当他从祷告里面起来的时候，很稀奇，圣灵呢就叫但以理要往前看，告诉他说前面摆着七十个七年，我想我们现在懂得七十个七十个七十个七年说，而最后的一个七年呢是一直要到启示录里面主再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七十个七年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受膏者被剪除一无所有，就指着受膏者，就指着弥赛亚被剪除，指着钉十字架来说的。那么从这个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有多少个期，我们说过有六十九个期，然后当中经过一个很长很长我们今天所谓的恩典的时代和教会的时代，然后最后呢主再来以前又有另外一个七年，我讲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一个老人有一个难处，老人呢很容易往回头看，所以什么时候啊一个人开始回忆了，大概他就开始老了。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你知道吗？老人家为什么喜欢回头看呢？因为回头看呢有很多好看的，你经过了轰轰烈烈的事业，有许多丰功伟绩，弟兄姊妹不光做父亲做母亲也是这样。我常常记得我母亲常常说笑话，那时候她训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时候，她说啊，我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老虎都打死三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一种的说法，但是意思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年轻力壮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喜欢往回头看，特别是九十多岁的人。所以如果你遇见一个年长的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你如果坐下来和他交通交通呢，那么好了，他就开始讲故事，你要准备不是一分钟可以听完的，也不是一个钟头可以听完的，而且呢那就看像看连续剧一样，有第一集还有第二集还有第三集，如果你下次见到他还有很多，那么从北伐讲起，从抗战讲起，那么然后呢丁子龙实在是很好，实在是 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你看见老人的特点在哪里呢？喜欢回头看，那一面回过头看，看那些荣耀的过去，他能够非常的喜乐。那么也碰到一些伤心的过去，常常觉得荒凉。所以你知道，讲到有的人说到头来还是两袖清风，这都不是年轻人说的，意思是当你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的奋斗以后，结果呢还是两袖清风，一生的叹息。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不管是怎样，人还是喜欢往回头看。但是感谢主，当但你好像觉得他的光阴年日失去了70年，好像这70年完全荒废的时候，好像当他在那里看他自己的在那里失败的时候，你知道神给他一个极大的拯救。神让他看见70个7年，这个70个7年不是回头看的。不错，他回过头看能看见以色列过去的70个7年，但是等他往前看的时候，圣灵给他看见说，过去不是有70个7年吗？前面也有70个7年。感谢主，弟兄姊妹，老人需要圣灵给我们话说，叫我们这个人能往前面看。但是弟兄姊妹，不是年轻的人是往前面看，怎么年长的人、年老的要往前看？你知道，这就是神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带领。因为但以理为什么年长的不愿意往前看？因为没有好几年可看，前面没有多少日子可以看，没有多少年可以看。但以理知道说，我往前面最多再看10年，再不最多看20年，再给我30年，30年以后我能看见我但以理已经到了尽头，已经躺下了，你看不远的。但是我们的神提醒但以理说，你还要往前看。不错，但以理躺下了，但是你要往前看，一直看到69个7年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弥赛亚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被解除了。所以你看见神的旨意可以没有但以理，但是不能没有弥赛亚。整个70年那个中心不是但以理，中心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但以理往前。不错，你看没有多久你到了尽头了，但是我们岂不是应该到尽头吗？好让神在那里起头，你再往前看的时候，结果呢你就看见了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你也看见他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错，往前看没有几年好看，但是往前看，我们能看见最后我们的主要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说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乃是70层级最中心的一个思想。现在但以理就能看见了。但以理很重要，但是也不重要，因为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才是那个70层7年最中心的那之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但以理这个预言。所以但以理最重要的预言就是70层7年，然后有一个7年呢，最后就是启示录的最后的7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是神扩充了但以理的意象，让他看见前面的70年。在人来看没有前途，哪里有前途？你回过头来看，再往前看，你觉得没有前途。不错，在我们自己是没有前途，就着整个神的旨意来讲是蛮有前途的。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了解。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借着但以理给了我们但以理书。那这本书是预言的书，为什么？因为神要但以理往前看。但是感谢主，不能只有但以理往前看。如果只有但以理往前看，我们永远不知道最后的7年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永远不知道说但以理的70层7原来是指说70层7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那把钥匙在哪里呢？那把钥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好，感谢主，我们到了约翰的启示录，到了约翰的启示录，你看见这里又有一个老人。 现在他也是头发斑白，现在他也是到了人生的黄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老年人也回头看，但是感谢主，老约翰回头看和老但以理回头看不一样的。但以理回过去看是失败又失败，荒凉再加上荒凉，不止个人荒凉，全体荒凉。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约翰往回头看的时候，感谢主，圣灵就借着他就把约翰福音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约翰福音乃是告诉我们说约老约翰怎样的回过头看。所以约翰福音实在说来是约翰的回忆录，也是圣灵的回忆录。那不仅如此，对于这个回头看的老约翰，圣灵叫他往前看，所以圣灵就给他了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你要明白启示录，你一定要明白约翰福音，你要从约翰福音的光里面来看启示录。你慢慢比较约翰福音跟比较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思想是一贯的。如果约翰只回头看，那弟兄姊妹，你看你有一个功课我们只学了一半。只有等到约翰往前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整本的启示录才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答案。那这样特别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就知道怎样的往前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老约翰回过头看的时候，圣灵借着他给了我们约翰福音，他往前看的时候，圣灵给他了启示录。那么弟兄姊妹，但以理往前看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个老年人，就是约翰也往前看。结果他就看见了那七年，然后你就看见那个七怎样，那个表号充满了整个启示录，而且贯穿了整本的启示录，变成启示录一把最重要的钥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本的启示录摆在老约翰的跟前。那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集中的来看，我们怎么能明白启示录。你我一定要从约翰福音的角度来看它，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启示录就能有更深更深的认识。所以现在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上学期上个批次不一样，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启示录。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让我们来读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我们记得这里说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这两个字在希腊的原文呢，就是揭开幔子的意思，把幔子揭开了。结果呢，老约翰呢就看见了耶稣基督。那现在我们要问，把幔子揭开了，莫非有人进到幔内去吗？那谁进到幔内呢？让我们来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十九节。第六章第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到底这个幔内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呢？我想很清楚，我们再读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你明白吗？那个幔子实在说来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但是现在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这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的会幕或者他们的圣殿不过是天上圣所的影子就是了。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进到幔内的意思就是他进到天上去，他升天了，那个就是指着幔内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伯大尼，约翰和他的同伴与我们的主在橄榄山前别离，他在伯大尼的对面与主分手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天使曾经对他们说，然后路加福音怎么说呢？他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那这几个字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伯大尼的地面，从橄榄山升天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就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那么弟兄姊妹，约翰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爱叫他的感觉非常的细腻。自从我们的主在橄榄山升天以后，有一朵的云彩就把我们的主接走了。现在约翰和主之间有了一道的云彩，就是那一道的云彩叫约翰看不见他所爱的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说约翰福音乃是他所写的回忆录，你就知道说约翰是一个充满感觉的人。他不叫他称呼他自己说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我们说过，整本的约翰福音只有两次提到怀里，只有两次。第一次，我们的主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那个有一个人靠近主的胸膛，在原文乃是靠近主的怀。所以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约翰。你看见吗？当老约翰回过头去写起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整本约翰福音思想只有两个，一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在父的怀里，另外一个给我们看见老约翰怎样是在主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可以说是两把钥匙，就为我们把整个老约翰福音完全打开。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约翰的描写和保罗的描写完全不一样。保罗描写说，他我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里面，那这是保罗说的。但是老约翰怎么说呢？老约翰说，看啊，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然后老约翰描写他自己的时候，你看见说老约翰也在主的怀里。你看见说这个时候的老约翰，他生命越过越成熟，就证明说他这个人完全被主的爱完全浸透了。那个爱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就是爱。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在约翰身上的带领，的确把这个人变成了一个爱的使徒。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他回忆的时候，他想起子怎样在父的怀里，约翰也怎样在子的怀里。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的回忆。就是在这样的心情底下，弟兄姊妹，约翰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朵的云彩，是那一朵的云彩叫他看不见他的主。我们的主从那个以后就升天了，虽然圣灵已经降下来，虽然圣灵他仍旧能够享受圣灵的同在，但是老约翰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深处有一种莫名的空虚，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他。他不知道说到底我们主升天以后发生了什么事。爱身上的带领的确把这个人变成了一个爱的使徒。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他回忆的时候，他想起子怎样在父的怀里，约翰也怎样在子的怀里。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的回忆。就是在这样的心情底下，弟兄姊妹，约翰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朵的云彩， 是那朵的云彩叫他看不见他的主了。我们的主从那个以后就升天了。虽然圣灵已经降下来，虽然圣灵他仍旧能够享受圣灵的同在，看得见一样东西是有血有肉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因着爱他有一本爱的回忆录，也因着爱，现在圣灵不能不把那个幔子为约翰打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升天进到幔子里面去，那个幔子叫约翰看不见我们的主，那个幔子就是那个云彩所代表的，约翰和他的门徒看不见我们的主。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我们没有看见他，我们却是爱他，但是我们何等愿意，如果真的爱他的话，我们就巴不得能早一天能看见他的风采。但是天却把他留住了。所以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说天要留他，意思就是说天好像把我们的主扣住，那个云把我们的主遮住了，我们的主现在进到幔内。现在弟兄姊妹，约翰只能够回忆，当他回忆的时候，他能告诉你说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但是约翰有一种痛苦，那个痛苦是从爱来的痛苦，他不知道在幔内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那个云彩的背后是什么故事。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圣灵来把启示录给他，这一本的书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本书的中心是什么呢？这本中心不是七个碗，也不是七个号，弟兄姊妹，这个中心对于一个爱的老约翰来说，弟兄姊妹，现在幔子为他打开了。现在你看见说他在灵里面被带到宝座，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终于看见那个被杀的羔羊好像刚刚被杀的，而且他也看见了犹大的尸体，他看见那个羔羊的荣耀，现在的羔羊是坐在宝座里面的羔羊。现在他说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升天的主，荣耀里面的基督。弟兄姊妹，这个看见叫他往前看，这个看见叫他看见人肉眼所看不见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启示。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现在能够明白整本的启示录对约翰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因着爱的缘故，他再一次与他的主面对面，再一次的被提到宝座前。弟兄姊妹，他再一次看见我们的主。有一个老姊妹啊，他本来到巴西，然后他常常回到香港去。那么回到香港，他的儿子都已经五十几岁了。那么然后呢，他又回到巴西，我们就问他，我们说你看了这么多次你的儿子，应该很满意了吧？那你知道这个老人家怎么说？他说不错，但是我看不够啊。那弟兄姊妹，做老母亲的，这个儿子已经五十岁，快六十岁，他还看不够。不是说一个小 baby 或者一个怀里的孩子他看不够，你知道说对于母亲来讲，对爱来讲是看不够的。只有约翰福音只给我们看见历史里面的基督，只给我们看见约翰曾经跟随的基督。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我们圣灵把那部幔子打开，你看见说约翰就进到幔里面去。现在约翰圣灵就把幔内的故事就让约翰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整个约翰的故事，约翰的启示录就是幔内的故事。现在在这个幔内，约翰所看见的乃是荣耀的基督，做宝座的基督乃是羔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那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可以从约翰福音的光来看整本的启示录。那么我们很简单的刚才已经说过，当老约翰回过头去想的时候，他就把约翰福音给了我们。那么他的记载和别的福音书记载都不一样，比
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老约翰第一次这么遇见主的。所以你知道啊，约翰因着爱的缘故，他的回忆乃是从第一次遇见主开始的。他还记得他的老师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呢，他和安德烈就跟随了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因着那是第一次遇见我们的弥，遇见他的弥赛亚，所以老约翰他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怎么遇见我们的主的。而且老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一天刚好是下午四点钟。不仅如此，后来他跟随了我们的主，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和羔羊在锡安山的一共有144000。那么他这里讲到羔羊的同伴呢，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他第一次，老约翰第一次对于主的认识，乃是因为他的老师，乃是因为这个司徒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约翰就离开了，司徒约翰就跟随了我们的主。那因为他做了羔羊的跟随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经过了一个逾越节，马太马可路加的话，你发现只过了一个逾越节。所以如果那样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地上工作3年半，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工作3年半呢？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么因为老约翰是跟随我们的主，是羔羊的跟随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每次逾越节就是叫他想起神的羔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到底跟随主有多少年呢？他有多少年呢？他是根据逾越节来计算的。意思就是说，他让羔羊来做他跟随主的记号。所以他说，这是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给你给我们看相互，让我们看到他故乡的一草一木，而且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凡是我们的主所走过的地方都是可爱的。所有我们的主所做过的事，弟兄姊妹，他回过头想，回过头来的时候，叫他永远不能忘记。那么感谢主，这个是整本的约翰福音。那么整本的约翰福音讲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整本的约翰福音总的来说乃是讲到与基督联合。那么弟兄姊妹，当老约翰回过头去来看，来写起约翰福音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说子是在父怀里，所以你看见说在那里，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我字，主耶稣讲我字讲了好多次，一共讲了多少次呢？讲了120次。然后讲到父，讲的父啊父啊父，一共讲了多少次？也是120次。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乃是在父怀的独生子，这是约翰福音要给我们看见。但是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说，这些跟随羔羊的人他是怎么跟随的，他们怎么与基督联合的。所以你看见说，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他对腓力说，来跟从我，那个原文就是和我一同上路。到了约翰福音21章，他对彼得说，来跟从我，也是和我一同上路。所以你看见在这两个一同上路的中间，很明显的把一条路指给我们看，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的与基督联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说过，整本的约翰福音很自然的就分作3段。你看见从第1章到第7章是一段，从第8章到第12章是一段，然后从13章到最后又是一段。那么第一阶段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阶段你看最重要的一个字是生命，第二个阶段最重要的字是光，第三个阶段最重要的字是爱。那么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你怎样与基督联合呢？你看见说原来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命，所以第一个阶段从生命开始，也从生命结束。第二个阶段从光开始，从光结束。第三个阶段从爱开始，从爱结束。所以现在就是你再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说，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你知道在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在灵里行。所以这里有一条路，那是生命的道路，那这就是第一段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么第二段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那个路乃是光的道路， 因为神就是光，因着神就是光，所以你看见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爱里行，所以有一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叫约翰一书在那里告诉要在光中行，所以你看见说第二段的道路的乃是光的道路。那么第三段呢，给我们看见因为神就是爱，你这是都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你看见说这个段圣经从爱开始，从爱结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以弗所那里告第五章告诉我们要在爱里行，所以很明显的有一段路叫做爱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老约翰怎么成长的，就是我们老约翰跟随主这条路怎么走的，那么这条路也是我们应该怎么走的。怎样与基督联合呢？乃是在生命里的联合，在光里面的联合，也是在爱里面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整本的约翰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与基督联合。那么很好，这里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因为保罗是讲到他曾经跟随的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与基督的联合就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我们的历史，所以保罗才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本来死而复活这个历史是主的，现在呢这个历史变成我的历史。我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在那里，你看见没有？他的历史就是我的历史，他从死里复活，我也从死里复活。你特别当我们从受浸的水里上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故事乃是与基督联合的故事。我们是没有历史的，乃是当我们与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联合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老约翰是把那个历史告诉我们，他在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历史，他也给我们看见约翰怎样在基督里。所以在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说子是在父的怀里，也给我们看见约翰是在子的怀里。所以我们的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这里你看见说老约翰怎样的能连于基督，在爱里面连于基督，在光里面连于基督，在生命里面连于基督。那这样老约翰就能够看见，也就能够经历神是个灵，神是个光，也是神是个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为什么神把启示录给老约翰呢？如果我们光经历与基督联合，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也在基督里面，弟兄好不好？这实在是很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如果光有约翰福音的话，你我的经历只有一半，而且很可能的经历会叫我们失去平衡的。因为你知道的，历史历代有许多爱主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经历。那这一般人就是所谓的奥秘派，像盖恩夫人是其中的一个，像 John Towler 是其中的一个，像威斯里约翰，帮助威斯里约翰很多很多的劳威廉也是其中的一个。你看见没有，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所得的经历，如果你把它总括起来的话，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有一个危险，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我们在这里会失去一个平衡。因为约翰福音所说的不错是与基督联合，但是不是整个完整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圣灵不一定要把启示录给老约翰，那这个时候当老约翰往前看的时候，现在老约翰要经历与基督联合另外一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想到啊，你读约翰福音你会说这本书是讲与基督联合的，所以奥秘派人喜欢，非常喜欢这一卷书，因为这一卷书告诉我们光，告诉我们爱，告诉我们生命。那弟兄姊妹，奥秘派人最喜欢讲生命，奥秘派人最喜欢讲光，也最喜欢讲爱。所以你看这个纯爱的凯歌，盖恩夫人就最喜欢 pure love， 最喜欢纯爱这两个字。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真的发现你这个人就是在主的怀里，你就是靠近主胸膛的那一位，那弟兄姊妹，你慢慢所经历的就是这些弟兄姊妹所经历的。 所以我们要说感谢主，为着约翰福音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从这一卷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怎样与基督联合，我们怎样知道我们这个葡萄树的枝子怎样连于原始，怎样连于葡萄树。那么感谢赞美主，这一位基督乃是内住的基督，这位基督因为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是 indwelling Christ， 他是内住的基督，我们真是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圣灵要叫约翰往前看，因为如果你光有约翰福音的话，你可能就像今天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一样，我宁可徘徊于被弃绝的幽静处，而且他说鸽鸟们有一处最适合我的道路，那这样我们通通到深山去了，那么有的人就到修道院去修道去了，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就能够与主有交通。你看见那些奥秘派很多都在修道院里面，还有奥秘派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回到里面然后慢慢的就离开人群，这个基督越做越单独。弟兄姊妹，他享受内住的基督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他忘记了，圣灵给老约翰的不是一本书，圣灵最少给他两本书，我们姑且不说约翰一二三书，弟兄姊妹，一本是约翰福音，叫他回头看，告诉我们说与基督联合乃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历史。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来看启示录的话，你就找到了与基督联合另外一半的故事，但是非常荣耀的一半，但是很多人忽略掉了。我相信你的历史历代的奥秘派，如果他们能看见，不光是与神借着约翰福音对他们说话，也就是启示录对他们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完全平衡了。如果我们来读整本的与启示录，你就看见说这个约翰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启示录呢是给我们看见与基督联合，不只是以基督的前途，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根据启示录我们乃是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我们自己是没有前途，我们看不远，你看了没有多远，你看见野兽，从你看见龙站在海边，等一等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等一等你看见说兽从地中上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觉得到处都是真理的面目，当你看见这个启示录里面所有的七个碗或者七个号那许许多多的情形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有前途吗？根据约翰，他正在那个时候罗马的铁蹄底下，罗马人他们要运用他们的势力要把整个教会摧毁了。弟兄姊妹，如果根据常识来算一算的话，约翰说教会有前途吗？只要罗马帝国存在一天，教会会有前途吗？只要这个龙站在海边上，只要这个兽从海中上来或从地中上来，我们要说这个不是黑云满布是什么？我们有希望有前途吗？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每一次我们看见黑云满布的时候，你都要想到这些什么？这些是灰尘。这个灰尘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灰尘就是当这个君王啊，当王要来的时候，他的马车在那里跑的时候啊，他那个一定会把一些泥土就飞扬起来，那个飞扬起来啊，笼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好像什么？那个好像就是黑云满布一样，在我们来看没有前途的。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乌云满布都像那个我们的主所坐的那个马车上面所飞扬的尘土一样，没有多久，你看到我们的主就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启示录也是讲到与基督联合的，因为启示录是告诉我们曼内的故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你看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呢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给我们看有七个不同的期，然后我们已经说过了，经过一个期再一个期再一个期，最后给我们看见一幅的光景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环境是海边，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世界有野兽会起来，
如果你到深山去，你看不见这个景色。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一面，我们要回到深处；另一面，你看主也把我们带到这个有血有肉的世界里面。我给我们看见，在这一会儿有野兽起来，一会儿有龙在那里起来，有属灵的征战。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经过这许许多多的苦难，当我们经过这许许多多环境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超脱的生命，就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因为我们连于葡萄树，所以你看见说，他能够经过这个惊风骇浪，我们也能够经过惊风骇浪。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花香常蓝。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约翰所面对的启示录的世界，乃是当时有血有肉的罗马帝国统治下来的那个世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主没有一时叫我们到深山去，主仍旧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许多的挫折，当我们经过许多的风浪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会儿你看见兽上来，一会儿你看见银幕骑在野兽上，一会儿你看见大巴比伦的城，一会儿你看见龙，大红龙，弟兄姊妹，一会儿你看见三分之一的星辰往下坠落，当你看见七个碗七个号，当你看见那愤怒的那个碗倒在那里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有前途吗？但是感谢主，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有约翰福音，你知道我们所认识的基督不过是内住的基督，可是呢，如果你读了启示录，你才看见那位基督乃是升天的基督。那不要忘记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胜仗。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那次打胜仗啊，是约书亚在山谷里面率着以色列人打胜仗，但是你不要忘记摩西呢在山上要举手的，对不对？这个山上举手的时候，什么时候他手垂下来以色列就打败仗，什么时候他举起来然后呢就打胜仗，所以有人呢需要托住他的手。很清楚，弟兄姊妹，那个就代表约书亚代表圣灵，代表内住的基督，而这个摩西呢乃是预表升天的基督。如果你要有得胜，如果你希望能够在属灵征战中得胜的话，今天你不仅发现内住的基督率领我们在山谷里面打仗，但是不要忘记，同时你要看见升天的基督。你看见说我们主手永远不下垂的，因为他已经升天了，所以你看见说什么时候他的手一举起来，什么时候我们就打胜仗，因为我们的主的手不像摩西的手永远不会垂下来，所以你看见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极大的安慰。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就好像约书亚带着我们在山谷打仗一样，在平原打仗一样，我们还是从这世界经过。虽然世界是翻江倒海，虽然这个世界是翻腾，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是从世界里面经过，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约书亚那个内所代表的，能够率领我们跨生。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要有一个平衡才可以。有许多人一直注意他里面内住的基督，他没有看见升天的基督，所以这个人越过越分析自己，越过越往里面看。所以看很多奥秘派的人，因为他一直注意约翰福音，所以他的眼睛一直往里看，慢慢他就失去了他的平衡。那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主把启示录给我们，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的那一位，他乃是刚刚被杀的羔羊，在他的手中有书卷，他能展开那个书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的事你不会解释，但是你看见说全宇宙的地气在我们主手里，因为他解开了打开了那个地气，所以一件一件事情发生了，你才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乃是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没有这些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就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平衡吗？
你不能一直往里面注意自己，一直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越一直注意里面，我们就这个人越容易陷到里面去。这个所有经历的人都能告诉我们。但是呢，启示录是一本书，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看见我们主坐在宝座上，你就能够赞美，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胜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圣经，来读这个约翰福音跟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这两本书实在是两面的，一个是过去，一个是将来的。回头看，给我们看基督的历史怎样做了约翰的历史，然后呢往前看，你就看见说基督的前途怎样做了老约翰的前途。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很快的给弟兄姊妹稍微的分析一下。你如果读整本的约翰和读整本的启示录，你发现呢，这个约翰呢和启示录啊，在结构上是遥遥相对。我很快的说一下，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了，因为我们只剩下一点很有限的时间。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是拔，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一段是对是序。那么约翰的启示录呢，第一章也是序。那么这个我想很清楚。那么这个序里面讲什么？最重要的一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个约翰福音讲里面，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那么弟兄姊妹，道是个很抽象的东西，对不对？但是现在呢，道成了肉身，意思就是说，忍耐成了肉身，温柔成了肉身，谦卑成了肉身。现在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叫谦卑，不知道什么叫温柔，不知道什么叫忍耐。我们看见主，我们就看见谦卑；看见温柔，就看见什么叫的爱。所以道呢，成了肉身。那这是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么约翰的启示录也是这样，我们的主被一个云彩遮住了，看也看不见了。然后你说约翰怎么说？看呐、啊，他要驾云降临。弟兄姊妹，本来呢天把他扣住了，本来呢他在帽子的里面，现在你看见说，就在这个序里面，他说看呐、啊，他要驾云降临，那就是指着我们主第二次来说的。你如果只好好的比较这两段的序的话，约翰福音讲的主第一次来，启示录第一章的序讲到主第二次的来。所以弟兄姊妹，一面讲的道成了肉身，现在我们他是有血有肉的主，我们一见到他，我们就能感觉到他的爱。弟兄姊妹，现在清楚了。那么约翰福音也是，约翰启示录也是说，看呐、啊，他要驾云降临。所以你看这两个很重要的中心。然后呢，第二段呢，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十九节到二章十一节。这里呢，就给我们看一个真光，给我们看一个真光。那么约翰福音的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呢，给我们看一个灯台，你看七个灯台。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你发现这两段圣经呢，可以说是遥遥相对的。那么第三段呢，就是第二章十二节到四章五十四节，这是这个约翰福音。那么启示录呢，也是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你可以说这是暴风雨的前夕，冲突的前夕，啊，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约翰福音跟启示录都讲到冲突，我们等一等就会很清楚。所以呢，这是这一段，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你弟兄姊妹好好的比较的话，那么到了第四段，就是从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章五十节，你看见冲突就开始了。我们的主和法利赛人和那些宗教界的人，那个冲突就开始了。然后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从启示录第六章一直到第十八章，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只兽、第二只兽，你看见大巴比伦倾倒了，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冲突 conflict， 有许多的暴风雨。然后呢，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第十七节，十三章到十七章，你看见说这个时候就在这就在风雨中，好像稍微是这个歇了一下，这个停了一下。那么如果你读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九章第十节，也是稍微停了一下。如果您仔细来读这两段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稍微停了一下。那么在这两段里面都讲到晚餐。 那么在约翰福音是最后的晚餐，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19章19节，你知道那个也是讲到赴晚餐，那个原文就是赴晚餐的意思。然后呢第六段就是从18章到20章，约翰福音18章到20章，那你看到另外一个战争又开始了。我这一次战争更凶猛，那个战争的战场就在十字架上。那么启示录呢，从19章11节到22章5节，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战争开始，然后羔羊怎样得胜，后来怎样的就胜过了敌基督，然后呢我们知道撒旦怎么样被丢在火湖里面。然后第七段就是启示录，就是约翰第21章，讲到主第二次来。然后呢启示录最后的拔，这就是拔的部分，就是22章第6节到21节呢，也是讲到主的再来。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记的时候没有记清楚不要紧，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周刊的时候你们把这一段再把它印出来给弟兄姊妹，那我想大家就应该会很清楚了。那么我这样提呢是给弟兄姊妹看，你如果比较约翰福音跟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写约翰福音的就是写启示录的那一位。那么不过呢我们要记得，一个是讲历史，一个是讲未来，一个是讲到与基督联合是怎样以基督历史做历史，一个是讲到与基督联合是讲到以基督的前途来做前途。那现在我只想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姊妹看，约翰福音怎样跟启示录是遥遥相对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比方说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有和他作对的人，和他作对的是三班人，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三班人，第一是魔鬼，第二就是罗马的政府，罗马的政权，第三呢就是堕落的犹太教，荒凉的犹太教。你很明显的，那荒凉的犹太教代表的人物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像法利赛人啦，是文士的来找我们的主。所以你知道啊，那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犹太人，实在说来都是指着这个法利赛人，都是指着为难主耶稣的那个荒凉的犹太教说的。那么每次讲的门徒呢，都是指着羔羊跟随的。所以你每次读约翰福音，你发现那里讲的犹太人，那里讲到门徒是让犹太人和门徒相对的，意思就是说门徒是站在犹太人对面，犹太人也站在门徒的对面。那么你就是三班的人来找主耶稣的麻烦，来为难主耶稣。我再说一遍，一个是魔鬼，一个是罗马的政权，一个呢是荒凉的犹太教。这个罗马的政权是政治的，犹太人呢我们知道是宗教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主耶稣的三个的对头。那么你如果读启示录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也很简单，因为那个恶者呢原来是三而一的恶者，我们说过第一个是龙，第二个是第一头的兽，第二个呢是第二只的兽。那么第一只的兽我们说过是比基督来说的，这就是指将来要复国的、要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的，所以你看也是指着将来的罗马帝国的政权说的。所以你看这是第二只兽，第一只兽，第二只兽呢那是指着假先知说的，那就是指着将来要大一统的那个世界的，从世界性的宗教来说，将来不止政治要统一，宗教也要统一。那么那个整个这个宗教所统一的那个圣经就是用第二只兽来代表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比较这三个在马太、约翰福音跟启示录里面同样的主耶稣的对头，或者主耶稣的仇敌，都是三个。第一个是属灵界的，一个是魔鬼，一个是撒旦。第二是政治性的，都是罗马政府，还有呢是将来要复兴的罗马政权。你看见这就是第二，就是第一只兽所代表的。然后呢你看见犹太教，犹太人逼迫我们的主，这是宗教的，宗教性的逼迫。结果你看第二只兽将来也是宗教性的逼迫，因为它就是假先知，然后迷惑了许多人，要我们大家都拜那个第一只兽。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比较这两段圣经就很清楚了。但是最有意思在哪里？最有意思是这样，就是当第二只兽啊，当第二只兽讨好第一只兽， 就是那个大淫妇，你记不记？大淫妇啊，这个当虽然呢，他帮助这个罗马当时复将来要复兴的敌基督在那里在狼狈为奸的时候，那起头呢，他们三个是一个，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终于呢。这个大淫妇呢，后来终于被另外的两个弃绝了，很清楚。结果我们知道说，他就往这个最后呢，可以说就被那个什么呢，就被那个第二这个敌基督呢就完全制服了。我想很清楚的，好不好？我们看一看第十七章十六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六节。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并恨这淫妇，你看见没？龙和兽啊，要恨这个淫妇，那就是第二只兽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大一统的宗教势力。那么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只兽的结局，或者说这就是那个大淫妇的结局。他们起头是和政宗教的势力和政治的势力联合，希望能够达到他们共同得到他们共同的利益，但是结果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被火将他烧尽。那么这个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那约翰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当初说定他十字架，很明显的是犹太的宗教势力要复希望能和罗马的势力联合起来，要把我们主耶稣除掉。你看很清楚，他们为着他们共同的利益。但是最后怎么样呢，弟兄姊妹？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你看罗马的这个太子提多太子，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围困，然后把它攻破了，最后呢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你如果比较这两个不同的遭遇的话，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起头他是罗马政府的朋友，结果呢是罗马的政权叫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就像圣经所说的用火将它烧尽。弟兄姊妹，你如果两个仔细比较的话，你看见说约翰那个里面的思路和启示录的思路是前后一致的。你看见说圣灵在这里很仔细的在这里来描写这样的一幅图画。那我再给弟兄姊妹啊一个很有意思，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呢，就可以了。我们好不好看看第二十章，你发现跟这个与启示录跟约翰福音也是前后一起合成的。你看啊，约翰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那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哈，这个龙啊，把他捉住了，而且呢，把他捆绑一千年，然后呢，把他丢到无底坑。这个无底坑呢，就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呢封上，就叫他不能再迷惑列国了。那么这个时候龙呢，就完全无可奈何，一直到这一千年，把这无底坑打开了以后，然后他才上来再迷惑一下。后来呢，最后就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你知道这是龙的结局。那你知道，因为约翰福音，因为这个写启示录的这一位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一位。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克西马尼园也被捆绑？有没有觉得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我们的主也被捆绑？你想想看，这圣灵很有意思的，一面你想了将来这个龙怎么样被捆绑，现在呢我们的主也被捆绑，后来呢我们就死了以后，他们就把它放在什么坟墓里面。那我们中国的坟墓呢是鼓出来一块，这犹太的坟墓根本就是山洞，就是把山里面找一块洞，然后呢把尸体放进去以后，然后用一块大的石头呢就把它封住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后来呢罗马兵丁听，后来这个犹太人就提醒罗马人说这个人说将来要三天复活，所以他们就派了兵丁，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一块大的石头就堵住那个整个坟墓。然后不仅如此，圣经说在那个坟墓的那个这个石头那里还加了什么，加了个封条，对不对？ 把那个封条就把它封住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好像啊，那个把那个龙啊，把它绑了一千年，把它放在无底坑里面，加上封条一样的。你看见没有？这个约翰的描写很有意思的，两叫你想起这个两个相对的情形来。但是丁子弟，那个龙被绑住，被丢在无底坑的时候，他这一千年从来没有上来过。后来上来是神让他再上来的。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虽然被绑，而且虽然被放在坟墓里面，而且那个用石头挡住那个坟墓，再加上封条，但是经过三天以后，我们的主却从那里坟墓出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比较这两样的话，你看见说老约翰圣灵借着他就把这个对比显给我们看，一面给我们看那个龙的结局，但是我们的主呢却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约翰也让我们往前看。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启示录，跟约翰福音和约翰启示录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这两样东西是遥遥相对的。那最后我想我们只剩下几分钟，我很快的说一下，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数字是最特别的，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什么数目呢？666。我们说过666是三角数目，对不对？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到多少？加到36。为什么加到36呢？因为启示录受这个字出现多少次呢？36次。这是什么？这是约翰的启示录。那么约翰福音呢，也有一个数目是别的圣经里面是可以说是很独特的一个数字，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数字吗？153。那不要忘记153也是三角数字，一加二加三，我们上次这个上个梯子最后讲过，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了多少？加到17。那为什么加到17呢？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鱼一共提了多少次呢？17次。那也许你不服气，你算来算去会算19次，但是不要紧，你会发现有两次，有两个记载，两次应该算一次，很清楚，两个应该算一次。所以你看见说是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到17。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约翰福音用153来代表，约翰的启示录用666来代表。那么弟兄姊妹，那一个153乃是代表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说过17等于14加3，14代表死，十字架的死，3代表复活，所以17乃是给我们看见的，因着我们主从里，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所以现在他所给我们的救恩就是153所代表的。你无论从哪一边算过去都是17，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所得着的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好像经过死，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生命因着是生命的缘故，我们又从死里面出来了。那感谢主，这个因为我们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这是约翰福音。但是感谢主，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666，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神没有叫我们，神没有叫天色永远常蓝，主仍旧留我们在地上，仍旧留我们在世界里面，神没有叫我们进修道院，我们所以能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我们要遇见像七个碗一样，我们要经过许多的苦难，我们要遇见像666那样的遭遇一样，但是感谢主，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比外面的更大。所以你看见说，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那个153从主那里所得着所代表那个完全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就能够经过这个世界。弟兄姊妹，虽然前途很可怕，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有一首写诗的姊妹这样说，他说，父啊，我的一生，我知道我的一生你已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我只求你赐给长久忠诚，存心讨你欢笑。 个人的前途，台湾的前途，整个国家的前途。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我不因着这个缘故我就躲到山上去了，我不因着这个缘故我就躲到海外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要叫我们从这里经过，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经过死的，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回头看，153是我们的后盾，叫我们能够从这个666好像所践踏过的世界里面，你一直的往前。结果你慢慢会，结果你看见说，当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有七个灯台，然后经过七个印，等着要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七个号打开，要揭开第七个号的时候，然后你看七个印照打开，然后揭开第七个印照的时候，七个碗打开，七个要揭开第七个碗的时候，七个第七个揭打开，你看见初次你都碰到666，但最后弟兄姊妹，
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个最后的奇迹。那最后的一个景，那是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像经过了暴风雨，现在我们看见了那个彩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主给约翰不止一本约翰福音，也是一本的启示录。但是这两本书都在我们的里面，一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联合，以他历史做历史，一本书给我们看见与基督的前途进前途。我们不只要进入经历内住的基督，我们里面的人要看见那位升天的基督，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完全的平衡。那这样你看见整个这基督生活的两面都完全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是一面，约翰的启示录是另外一面。我们低头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继续的吹气在这些话语上面，主将这些话能够翻译在我们的深处。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但是我们的主父啊，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你已经替我们分好，我们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我们不害怕看到，我们只求你赐给我们长久的忠诚，让我们能讨你的欢笑，让我们以你的历史做我们的律师，让我们以你的前途